一个跟随耶稣背十字架的人，这种人身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呢？我在拍摄十字架之后回过头来思想的时候，我想到这么三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唯主是从，唯主是从。当你踏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当你行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，有的声音是出自你的亲人，他们可能会拦阻你，有的声音可能来自世界，他们会诱惑你，有的声音可能是来自有智慧的人，他们会用他们的智慧来规劝你不要走这条路，有的声音呢可能是来自魔鬼，他抵挡你，他攻击你，还有的声音呢可能是来自还不认识耶稣的一些人，他们会恐吓你。但是一个有十字架品格的人，他们只认得主的声音，所有这些声音他们都听见了，但是不听。我们想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，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当他被圣灵充满要传道的时候，首先遇到魔鬼，魔鬼说你如果服侍我，我就把天下万国的权柄都给你，这是魔鬼的诱惑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踏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，你要挣世界还是跟耶稣。真的，我们很多的传道人很聪明，我们在座的就有，他们很能干，他们到世界上去做生意不一定就赔钱，但是也不一定赚钱但是他们跟随了主，走穷困的日子，过穷困的日子。你知道耶稣首先遇到的就是魔鬼的诱惑，像耶稣这样聪明这样有智慧的人，如果他到世界上来奔世界闯世界，一定大有作为。但是他斥退了魔鬼，他说只服从主，只服侍主。耶稣还听到他家人的声音，你知道当耶稣传道的时候，以上帝的口气来宣布真理的时候，他的家人认为他是癫狂了，癫狂了。我们有的弟兄姐妹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，家人不理解你，认为你癫狂了。耶稣还听到了他的乡亲们的声音，他在他的本乡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本乡的人竟然要把他推下山崖摔死他。你以为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骨肉同胞就爱你吗？你以为当你爱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理解你的爱吗？不见得。所以还有一种声音，耶稣的门徒彼得的声音，主啊你断不能去上十字架。对呀，我们很多的同工也有这样的规劝，你断不能去，你去了会送死，你去了会被抓，你去了会坐牢。那么主耶稣也听到了法利赛人的声音，法利赛人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。耶稣也听到了比拉多，就是执政的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声音，比拉多说你不知道我有权定你的罪也有权赦你吗？这是恐吓的声音。你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的路上听到了很多的声音，很复杂，但是你知道耶稣最后只服从天父的声音，他说父啊要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，当然也不按彼得的意思，也不按他父母的意思，也不按广大群众的意思，都不按，更不按比拉多的意思，只听主的声音。 你们知道，无数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，他们是听到了主的声音来的。从利玛窦开始，他来到中国，在广东肇庆一个小乡村里住了20年，学习中国的文化。这20年当中，他没有接一个果子，没有领一个人信主。是什么声音使他能够这样忍性埋名，这样忍受中国的这样艰苦的生活，离乡背井？是主的声音。我们知道还有汤若望、南怀仁，这些最早来中国的，他们都死在了中国，在北京现在还有他们的墓碑墓地。他们听主的声音。我们也知道马里逊远涉重洋，第一个把基督教，不是天主教，是把新教基督教带到中国。他也是客死他乡。我们知道戴德生来中国的时候，他遇到了各种声音。我看戴德生传的时候，我特别感动。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不被宣教机构认为是正统的，不被他们接受的这么一个宣教士，因为他要闯入中国内地，他要让全中国每一个人听到福音，他要穿中国的长袍马褂。好多的宣教机构不支持他，不理解他，他的家人，他自己的孩子得病死在中国，但是他只听主的声音。你知道他的子孙5代都献给中国，他如果听他家里的声音，如果听他的宣教机构的声音，没有内地会。到今天为止，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都有内地会结下的果子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或者在中国大陆，我们的弟兄姐妹能有福音，能够信主，能够唱赞美神的歌声，是因为这些宣教士流血牺牲，是他们像耶稣一样背起十字架舍己，而且是舍命舍在中国。那么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我知道一点，一定没有捷径，一定没有平坦的路。我相信在义和团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宣教士被杀死。如果他们听从人的声音，如果他们跟当地的乡绅配合一下，如果他们跟清政府也配合一下，如果听他们宣教机构的劝说马上撤离的话，他们不会死在中国。但是他们只听从主的声音，
甚至他们手里有手枪，
他们听从主的声音，没有向中国人开枪，宁肯自己被杀死。听从主的声音，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
任何的
怯懦，不管以什么原因、什么理由，都是羞耻，都是对主的不忠，都是没有只听主的声音。那么今天在中国家庭教会里，我们看到的传道人真的是这样。袁向成牧师他没有来这里，因为他年纪太大，身体已经很衰老。他说，我只信奉上帝，听他的声音。他说这个如果什么时候人间的东西，包括国家的法律，跟信仰相抵触，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，就因此坐了20年牢。就因为听主的声音就坐牢，听人的声音不用坐牢，但是他听主的声音，因为他知道主是真实的，他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背后看见了那永恒的主， 他知道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一切都要过去，一切人的声音都要过去，一切诱惑的声音、恐吓的声音、所谓智慧的声音都会过去，只有主的声音永远长存。所以他不在乎这个事在今生今世受多少苦，他不在乎。林向高弟兄这次也没有来，他腰不好。林向高弟兄他说，圣经教导我们要服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执政掌权的，但是在信仰的问题上我要听从神。他说，我就是为了信仰，这些硬骨头啊，我们觉得它是硬骨头，其实你们知道吗，它在人间好像是硬骨头，但是它在神面前柔弱如羔羊，它只听神的声音，因为他在神面前是如此的顺服，所以在人面前才如此的刚强。谢摩善弟兄来了，我还没见到他呢，我想你们都听过他了，我不知道他讲过没讲过，他跟吴耀宗三字的创办人是好朋友，当年吴耀宗就给他一个声音，你跟我一起来搞三字，跟政府配合，他没有听这个声音，他只听主的声音，只听耶稣的声音，结果他没有搞政教合一的那一套。耶稣说，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。谢默善知道他自己是属上帝的，不是属凯撒的，尽管他是一个好公民，从来没有犯法，但是他的生命是属上帝的，他没有听从吴耀宗的声音。如果他听了的话呀，谢弟兄跟我讲，如果他听了吴耀宗的话，他现在是三字的头，因为吴耀宗死了，他比丁光训还老，他救过中央首长，他在战争年代，没有，他不听人的声音，他只听主的声音，宁肯坐牢，宁肯在牢里那么软弱的想自杀，受了多少苦，多少难，
甚至他当时都不知道自己要坐多久的牢，
能不能有今天他都不知道，但是他就知道一点，主是永恒的主，是我的主，我要听他的声音，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人在中国大陆，我们深受感动，深受感动。我们在十字架的电视片里，你还看到张青云那个乡村老师，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妈妈怎么苦心劝他，流着眼泪，但是他听主的声音，听主的声音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座的小敏也是这样，他自己也见证，家里的人都说有了孩子了，干嘛到处乱跑，自己好好信不就完了吗，非得要你传吗？你们看到十字架里他哭着说，如果我们都待在家里，那福音怎么能传给那些需要的人，坐牢不是好事，可是神使他变成好事，在牢房里向那些真正的更大的罪人们传福音。主的路非常的奇妙，你跟随他走，他会加给你祝福，但是在你领受祝福之前，你自己首先要受苦，好配得祝福，否则的话你没有资格领受祝福。所以在大陆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啊，有的就劝你们不要到处传了，自己好好信。有一个叫千书的啊，也是证书啊，他抓了12次，一边哭一边讲，他受不了他的肉体啊软弱，他是个人，他受不了这样老坐牢老被抓，他想自己啊，我不传了，我好好信主啊，我不背叛你，我不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你，我还认你，但是我不传了好不好？当他这么祷告之后，他浑身疼，好像得了大病一样，医生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，后来他才知道主不喜欢，主不喜欢他这样说， 后来他祷告听到主的声音，他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还要传，我出去还要传。他这么向主一祷告，身体马上好，这是真的，只听从主的声音。张荣亮弟兄，他坐牢坐了七年，他走的时候他儿子刚刚还很小，等他坐完牢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儿子不认他，把他赶出去，说你不是我们家的人，你的家在另外一个县，就是坐牢的那个县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跟从主。你们知道要跟从主是要牺牲的，
包括我们在海外，你以为我们这么优越的条件，我们不需要经过牢房，不需要经过流泪谷？不，你要真的只听主的声音，你也有流泪的时候。你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各种诱惑的声音，各种规劝你的声音，各种所谓明智的智慧的声音，说你这样不行，
你听到了以后你是不是拒绝了？其实包括我自己在传道的路上也有各种声音，靠着主，我们拒绝各种声音，只听主的声音。各种声音来了以后，我不是听不见，我都听见了，但是一概不理， ignore them， 只听主的声音，因为主他是真正的依靠，真正的磐石。也有人说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你们这样那羊群会受损害的，你们这样坚持传道，坚持不登记加入三次教会，你们这样弟兄姐妹会受损害。我们在十字架采访的时候不是没有遇到过拒绝，有人拒绝我们采访，拒绝的理由就是其中之一，保护我的羊群，万一我出了面
这个被公安发现了，那我的教会受亏损，我自己不怕，他们很高尚，我自己不怕，那教会受亏损，是不是这样？不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击打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，对吧？耶稣是不是这样？你受击打，你的羊群会分散，但是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林献高弟兄见证说，被抓之前400人，抓了之后900人。90年抄家，没有抄家900人，抄完家以后2000人。
你怕逼迫吗？你想在温室当中吗？温室里长不出千年松、万年松。你很顺利，你的羊一个都不分散，但是就那么几个羊，半死不活。经不起风雨。
什么叫十字架？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，但是却让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显得愚拙。如果不像聪明人一样，耶稣不用上十字架。
我们拍十字架，我受益最多的是我们自己。你们听我讲就知道，跟我们海外的神学，跟我们海外的光景差很远。感谢主，神在中国，他就行走在中国大地上。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的时候，在深圳睡觉，就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耶稣在大陆走街串巷传福音，但是人们不认识他，把他抓到监牢里去，在监牢里被犯人打死了。打死之后，我正特别伤心痛苦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主，那是耶稣，我就看到主就在一个村边上在传道，周围围了一大群人，我就挤进去听。我听了，我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没有讲新话呀？都是马太福音的话。正这样想的时候，突然主出现在我面前，某某某为什么没有来？我一听吓了一跳，我说，主啊，我马上去叫他，就醒了。我知道主就在中国，原来我们的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， 然后他的脚步踏遍了欧洲，然后越过大西洋，他的脚步踏遍了美洲，现在越过太平洋，他的脚步踏上了亚洲，中国。将来中国要继续向前推进，越过印度，回教国家，回到耶路撒冷，把福音传遍地极，主的日子才满。这就是神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，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能看到这个意象。现在就像烧荒一样，烧荒的时候烧过的地方变成灰，但是那个火头在最前边，对不对？现在中国就是火头，
谁都看见了，像火一样。美国教会的牧师看了以后，张光海在不在？他们的牧师看了以后就说 God moved
啊，上帝搬家了，搬到中国去了。感谢主，十字架的品格第一点就是唯主是从，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人们怎么说，我只听主的，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。第二句话，唯我牺牲，就是只有我牺牲我自己。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知道吗？当他们不晓得的时候，你只有牺牲，因为他们不晓得你，他们不知道你是谁，他们不知道你是爱他，他们不知道你是完完全全的无私的去爱他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要杀你，所以你只有被他杀。道理就这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50年来，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们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啊，都受一些牵连，但是你们看到任何一个基督徒抗议过吗？有基督徒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吗？有基督徒到天安门自焚吗？你们看到基督徒写抗议信吗？上诉吗？上访吗？没有。因为基督徒知道牺牲是必然的，
牺牲是我甘愿的，牺牲是效法我的主，学生不能超过先生，就是要牺牲。
我讲这些的时候，在海，我们都在海外，海外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不要以为跟你们无干无关，我相信你们圣灵会告诉你们，你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挑战，尽管是在不同的方面，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挑战。如果有人误解你，你要不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 No， 你必须牺牲。
如果有人不理解你，中伤你，攻击你，你要不要跟他辩论？ No， 你必须牺牲。你知道唯我牺牲，我们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教育，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，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表达的非常清楚，是你死我活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主是什么？我死你活，我为你死，好让你为我而活，你活着。
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神为了爱我们，为了爱世人，他的儿子必须死，
他的儿子必须死。
在福音的路上，在十字架的路上，你不能后退，只能前进，但是在前进的路上有人抵挡你，有的是出于误解，因为他们不晓得，有的是出于魔鬼，因为他是故意抵挡，但是你绝不能后退，既不能后退，也不能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你自我牺牲。啊，我拍十字架的时候悟出了这个道理，一个传道人就是牺牲，一个传道人就是跟随主的时候用全身心的爱去爱主，全身心的爱去爱别人， 别人恨你的时候你依然爱他，别人杀你的时候你依然爱他，
就是你死的时候你依然是带着爱死去，
没有别的选择，没有别，你不要找公平。一个传道人，一个主耶稣的门徒，我说的不仅是传道人啊，主耶稣可没有把门徒跟信徒分开。我们常常在海外常常讲，
我是信徒，你是传道人，你是门徒。没有，
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你们去，让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每个人都是门徒，任何一个门徒，基督的门徒，你踏上这条路之后，你不要找公平，你不要寻求公平，因为在神的眼里，你如果追求公平，说明你已经在犯罪。你们知道耶稣，那弟兄两个要分家，他们把耶稣找来给他们分，对不对？他们认为啊，耶稣分家一定分得公平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那么有智慧。结果没想到耶稣来了，把他们弟兄两个都训了一顿。他说，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厚啊，他说如果你们在地上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，神就要你的灵魂拿走。把他两个都批评一顿，为什么？因为当着弟兄两个要怀着一个目的，一个动机，想把家分得公平的时候，
他们背后驱使他们的是什么？是贪婪心。
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当你们要跟别人计较公平不公平的时候，你已经大大的降低了你的道德品格。一个高尚的道德品格是什么？我根本不在乎公平不公平，你占了便宜，我吃了亏，很自然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你知道，赦免别人的罪，却认自己的罪，让别人得到爱，自己却甘愿为爱做出牺牲，这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。耶稣的门徒，你知道我们要牺牲的东西很多呀，我们要牺牲我们的财富变得贫穷一点，我们要牺牲我们的安逸变得劳碌一点，我们有时候牺牲我们的平安
变得让你的身心灵受煎熬。你们在座的有没有做牧师的都知道，刘同苏写一个新经典演讲的手记，受煎熬，为了让别人得平安传福音，你自己受煎熬，为了让别人的家庭能够和睦团圆美好，你自己要离开家庭去传福音，
牺牲。有的人说，包括我太太都说，你这么传福音谁还信呢？信了耶稣的都这样，但是今天我就这么传，我看看最后你们谁信。跟着耶稣就要舍己，
舍己去爱别人。
你们看耶稣在四福音书里的教导讲的是什么？
绝大部分都是讲你要舍己舍己舍己。
你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的牺牲才是神所悦纳的。我们知道李牧圣啊，他来了做我们的主要讲员，他有一个见证，我不知道他讲过没有，反正在他家的时候听他讲，我们也录下来，但是没有放进十字架里。他坐牢受了很多的屈辱，受了很多的磨难，后来把他放出来以后，他在上海有一次在公园门口散步的时候，看到对面走过来两个
穿制服的大盖帽，就是原来这个逼迫过他的啊，他当时心里边一股血气涌上心头，他跟神祷告，神啊，
难道不要报应吗？难道就让他们这样这个迫害你的儿女吗？逼迫你的儿女吗？这个时候神有一个声音在他心里，他说，好吧，神说的啊，神说，孩子，好吧，我现在允许你到前面去，在他面前打他们每个人两个嘴巴。神说，你去啊，你去啊。 不能去。那么神马上就说，连你都下不了手，我怎么忍心下手呢？你明白吗？神的爱远远超过一切做父母的爱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基督徒他们百般的忍耐结实结果子，因为主耶稣活在他们中间。他们信的不是一种道理，他们信的不是一种教义，他们信的不是一种神学，他们信的是神，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是活在他们中间天天与他们同住同在的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。我昨天读经还读到耶稣说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。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，我今天告诉你什么意思。有血有肉就是活人，没血没肉是偶像。你把耶稣当成偶像来拜吗？还是把他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现在就活在我们现在中间的活人，天天做你最知心的朋友，做你最亲爱的伴侣？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不是把它当成没血没肉的偶像了？耶稣早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就在说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。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。耶稣活着，现在还活着，活在我们中间，活在我们心中，活在我们家中，活在你每一天的服侍，每一天的工作当中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耶稣的生命与你无关。感谢主，中国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不仅不抱怨，他们反而为中国祷告。你们看十字架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们都看到，乡下的农民也没有认识多少字，有的中学都没上过，可是你看他们流着泪祷告，是为谁祷告呢？不是为他们家怎么盖个好房子，不是为他们家怎么生儿生女，不是为他们家的事情，是为中国。我们看不起他们，他们不识字，他们不穿袜子，他们腿上都是泥，你跟他们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很臭，他们说话会吐唾沫星子在你脸上，但是他们流着泪为中国祷告。我们是衣衫革履，多么体面，我们满口是成语。我们祷告的时候用什么祷告？用这个成语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求福气。你们看到十字架里边有一个河南的女孩子，叫小敏，叫什么敏？叫她一边哭一边讲：“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代表我们的国家向你认罪，我代表我们的民族向你认罪。她算什么？这不是她的话。”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比他更有资格代表中国说话，可是为什么他这样祷告？因为是耶稣活在他心里，那不是他的话，是主的话，那不是他的心，是耶稣基督的心，使这些乡下的农民无知的百姓变得胸怀如此的宽广，他们完全舍弃了自己。舍己不是说我死了就了了 ，no， 舍己是把你的心胸完全的被神充满，被爱充满，而你想不到自己，这叫舍己。舍己不是说啊，我一次死了就完了，舍己是你每天每日每时为主而活，那叫舍己。一次死了很容易，一天一天的死不容易。感谢主。啊，我们看到十字架里边这么多见证人，有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就问，你们这样拍出他们来，他们会不会受牵连呢？会不会遭审查呀？会不会公安去抓他们呢？每当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，我想在座的也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，我就回答他们，我说第一，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抓过了，都记录在案了。第二，他们的观念跟我们海外不一样，他们认为被抓坐牢是荣耀，我们认为是委屈，是屈辱，是不小心，是不智慧。 他们认为这是荣耀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给大家念，你们不要打开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们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这是主的话。所以在十字架第三集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，他讲的话非常好。他说，如果说在我服侍主的道路上受过一点苦，那不是苦，那是主给我的福杯，那是主给我的福杯。你如果能为主受苦，那是你配得受苦。我常常讲，我们海外很多人，你不配受苦，因为你稍有点苦你就抱怨主，主说你不配。有的人常常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使用我？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经不起主使用，你明白吗？你会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用那个手电筒去照人，不用我这个手电筒？你手电筒里没电。你为什么让他领人归主，你不让我领人归主？你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更大的使用我，那么主就会告诉你，你要更加的吃苦舍己。所以感谢神，神给我们凡事，主啊，凡事给我们都做了榜样，我们不要忘掉他，不要因着一些别的东西就把主给淹没了。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是不是主像明灯天天照亮你，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在照着你？感谢主，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，为我牺牲。那么第三句话是为爱至上。爱呀、啊，爱神爱人的爱，为爱至上。我为什么三个都用为呢？因为非常绝对，没有余地。唯主是从，就是非常绝对，唯我牺牲非常绝对，你不要想让别人牺牲，你自己牺牲。第三，唯爱之上也非常绝对，只有爱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。我们知道是什么使耶稣能够降卑顺服，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死，是神的爱。我们知道是什么让耶稣甘愿的挂到十字架上，是神的爱。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要走上这条不归路，跟着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什么？是神的爱。
世界上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事业能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为他舍命？是爱。除了这个爱，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我们为他舍命，对不对？钱财吗？不值得。钱财是拿来服侍我的生命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为他舍命的。名声吗？地位吗？都不值得。只有一样值得，你对别人的爱，你对同胞的爱，你对神的爱，对永恒的爱，这是值得你舍命的。所以一个为主舍命的人是非常聪明的，他选择了最有价值的事业。我们大陆的一些传道人们，他们知道的非常清楚，他们选择的这个事业是最有价值，胜过
做君王，胜过做财主，做神的仆人，去救别人，去爱别人，是最高尚的人，他们比雷锋更高尚。真的感谢神，他们是爱的使者。你知道耶稣的传人一个一个都是像耶稣一样为了爱而舍命的人。我们知道戴德生在义和团的时候，内地会 在中国的山西那边的那些宣教士全部被杀害，全部被杀害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退缩。我们看到戴德生又把他的儿子又送过去，孙子一代又一代在北美传道。我经常看到一些美国人，甚至在加拿大看到加拿大人，在欧洲看到欧洲人，他们说着流利的这个汉语，有的不太流利，有的很流利。一问他们，他们在中国在台湾宣教几十年，我看到他们我常常非常的感动。
他们是西方人，
他们是西方人，他们不是中国人。
他们为什么离开西方这样忧郁的生活环境？为什么被中国政府误解，被中国的人民甚至也误解，他们受着这样的误解，受着这样的艰苦，离乡背井到中国去传福音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别的解释，我们只能说是神的爱借着他们，逼着他们，他们不得不来爱中国人，他们比我们更爱中国人。你知道，相比之下我们非常惭愧，非常惭愧。我包括我们回大陆拍暑假，我们经常胆战心惊，其实仔细一想不值得胆战心惊，可是求神怜悯，我们是有罪有限软弱的人。但是每当想到西方传教士他们的尸骨埋在中国，
他们的血流在中国，他们的泪流在中国，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理由退缩。保罗有两句话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。保罗的第一句话是说，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因为福音是神的爱，神的爱临到你以后，你自己自得其乐，自我享受，自我陶醉，
你却不把它传给别人，这爱是白白的爱，是无条件的爱，是牺牲的爱，是用耶稣的血换来的爱，你却不把它传给别人，你是有祸了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这句话还不严重，更严重的是下一句话。保罗说，为了我的骨肉之亲，我宁肯自己与基督分离。你们知道这个话有多重？与基督分离就是下地狱。我们基督徒常常说，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，我们要到神那里去得奖赏。但是保罗说，为了我的骨肉之亲，我宁肯自己下地狱。
你们知道背后是什么动机吗？爱，是神的爱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？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向主的心？啊，为了我别人上天国，我宁肯自己下地狱。我们现在很多海外的基督徒是什么啊？拼命的自己要上天国，拼命的自己要得奖赏，拼命的灵修，一个星期几次聚在一起，就天天这样自我灵。
我不是说灵修不好，灵修非常好，但是你灵修把自己养得壮壮的干嘛呀？将来你到了主那，主说就你自己来了，主啊就我自己来了，你看看你给我的生命我保管得多好，你看看你给我的这十块银元，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种的也要收，没有散的也要拿，所以我就把它埋在地里，我原封奉献给你，连秀都没敢，没敢秀。耶稣说，你的恶妇到外边说，哀哭切齿吧， 耶稣的比喻，这个比喻是怎么什么意思？他不错，他给了你一个生命，但是呢，让你这个生命去结果子，不是让你自保、自乐、自养。耶稣为什么到世上来？因为是为了传福音，否则他不用下来。你们常常忽略耶稣的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我是为这事儿出来的。”什么事？传福音。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不是一群基督徒，大家聚在一块儿，彼此的享受，让世界上的人一看啊，这一嘎达人，这个小圈子，啊，这个小旮旯里的人。我原来在村里边就有天主教徒，但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的心中，那一帮天主教徒就是一个小圈子。他们不跟外边的人结婚，他们每天下班晚上也会去念经，他们见了外边的人就低着头。我们是这种人吗？耶稣走街串巷，从天上来到人间，到处留下他的足迹，是传福音，他是为这事出来的。那为什么要传福音呢？不是为了传福音而传福音，乃是因着爱去传福音。所以当你去给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？你不要是为了传福音结果子，让别人知道我又得了个人啊。 No， 你要真的爱他，你真的爱他，你真的要不仅要向他传福音，你还得请他吃饭，你还得给他奉献，你还得帮他，因为发自爱的，你自然会这么做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像一个宗教徒拉别人入教一样，你不需要这样做。但是你要出于爱就不一样。神就是爱，神来到人间以后给我们展示的就是爱。耶稣指着日头，指着雨水，指着花，指着鸟，给我们讲述天父上帝的爱，一个一个的讲述大自然就是我们的爱。然后他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，就是爱。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同时呢也是爱人如己，就是爱。他把他的门徒的标志规定为就是爱，说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你们注意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？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他说我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，舍命的爱。你看他的门徒的标志就是爱，然后更重要的，耶稣自己活出来这个爱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爱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我们传福音没有动力，我们传福音也不得法，我们传福音也没果效。你把他领到教里来，他还会流失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着爱，你心中的爱有多少？你们知道在神的国里，神国里边的空气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爱。神国里的水你喝，你将来到了神那儿要喝什么？喝爱。如果你现在没有一颗爱心的话，真的到了神国里你受不了，不适应。我回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非常的舒服，那里很穷啊，肉体非常不舒服啊，俩人盖一条被子啊，但是心里舒服，好像在天国里，因为那里的空气是爱，那水是爱，吃的是爱，什么都是爱。他们爱到什么地步？你把它卖了他还知道，他就那么单纯。他们不讲什么公平不公平，不讲这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等到回到美国，回到美国这个家里，我又发现回到人间了。感谢神呐、啊！这次大会真好，这次大会我们请来了国内的这些众弟兄姐妹，我想不仅仅是他们的讲道，包括他们的祷告，包括他们说话的姿态神态，你们都看出来他们多么单纯，像使徒时代的人。我们大陆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啊，我们在海外，我们跟大陆的弟兄姐妹心连着心，一起来敬拜主，这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 我其实我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没信耶稣啊，这个我当时不知道国内的基督徒。等我信了耶稣，体会到了这个信主的甘甜以后，我才看到了国内的家庭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，什么莫要山呐、啊，荒漠中什么荆棘中的百合花呀，还有迦南诗歌等等，啊，我感动的不得了，因为我自己有了这样的新生命。我在看到国内的弟兄姐妹，我就觉得是同胞加兄弟，不仅是同胞的民族情，而且再加上主内的这种弟兄姐妹的亲情啊，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。我回到国内也是常常流眼泪，常常流眼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亲的不得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同感异灵啊，都是神的爱把我们拴在一起啊，不管是千山万水，只要我们心灵相通，我们都有同一个主，同一个灵，同一个爱。感真的是非常感谢主。我想我们这次受到大的激励，但是激励了以后不要就过去，你要带上十字架的记号。这个十字架的记号，十字架的品格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就要体现出来。你愿不愿意吃亏啊？你愿不愿意为你所不爱的人牺牲？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那种舍命的爱去传福音？还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基督徒？我们的主将来都要见我们的面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好去见他的面。所以今天我在来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在我讲之前要请小敏教大家唱这首歌，既然跟从了主，我就不回头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流着眼泪。这是他们的心声，他们真的经过牢房，经过流泪谷。我们在海外真的你不用经过牢房，你也可能没有流过泪，因着受苦流泪。但是我希望你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，他们不是他们，他们不是另外一批人，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他们跟我同样流的是啊中华民族炎黄的血液，但是今天得了重生之后又成了主内的兄弟姐妹。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有这样的心态，要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就是一个好基督徒，就是神的好儿女。我想下面我们大家再唱一遍这首歌，既然跟从了主，
既然跟从了主啊，我就不回头。既然认定了主啊，我就不后悔。虽然道路难行，没有一句怨言，虽然泪水满面，我心却甘甜。
不是在哪，不是在哪里下，不是在哪，不是在哪，不是中。